为期十天的香港和平战中全民公投激发出港人无比的投票热情。这次针对2017年香港特首真普选的公投反映出港人强烈的民意，但是这场公投却被北京指责是非法无效、政治闹剧、霸道行径。香港公投前，主办单位的电脑系统遭到世界级黑客强力攻击，公投期间网络上有关公投、香港选票等字眼的微博贴文也被删除。另外呢，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接连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说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有13亿人多。还有社论警告香港反对派不要以为有一些支持者就有了同中央搞实力对抗的资本。《环球时报》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把和平战中公投跟港独、外部势力这种敏感的词都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些爆炸性的言论让港人感到更加的愤怒，连一向对两岸敏感话题避而不答的香港特首梁振英都站出来表示反对了。港人投票激情到底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中国官媒要给不断激化的中港矛盾雪上加霜呢？这样的冲突矛盾能化解吗？怎么化解？这些话题非常的大，我们想首先来请到亚太法学院研究院的执行长孙远昭先生。孙先生，您看哈，这个公投票现在呢估计至少超过了70万票，当初主办单位估计大概就是10万票啊，这是大大超出了预期啊。那么的这个现象到底说明港人他在乎的是什么呢？
香港人基本上就认为说这个很简单，说你少管我家务事。那虽然我说我们是你大家族的一员，但是呢如果用传统的观念讲，你是大房的，我是二房的，你大房的你管好大房的事儿就好，我们可以一致对外，但你不要来老管我二房的家务事，大概是这么个简单的术语，未必完全正确，但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试图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尤其他们最担心的，我们想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诉求就是这次战中运动就是下一次有关特首选举的时候，请你先不要做这个候选人的筛选啊，要强调尤其是这个白皮书的出现，所谓香港白皮书，那么绝对是对整个事情的缓和没有注意。那么所谓的这个要找爱国的港人来治理香港这个事情本身意含了太多的政治意涵，所以呢这个只是产生了火上浇油的味道。那么我想我个人的看法，今天中国大陆在对应香港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以大欺小，而是说就像在对应台湾的问题是一样的你现在要去听听，去多了解，去试图了解这一个多元社会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千万不要说就是这样，我大鞭一挥，大笔一写，就这样做了，那么你必然会激起民怨，这样的话呢是于事无补。
对，我想要问一下严介发教授，严教授，我们知道刚刚在开场白里面也讲到，公投前主办单位的这个电子投票系统啊，遭到这个超强的黑客攻击啊，公投期间还有大陆这个网络管理员啊，大批的这个删除一些有关选举的字眼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举措啊，非常的严厉啊。为什么中国大陆北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对付这个非民间正式公投呢？他们介意的是什么？他们到底怕的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港中的这种整合啊，就用医学上来看，这是一种互斥性啊，就是说器官移植啊过程这个不顺啊，因为血型不一样啊，香港是经过了这个英国的这个殖民统治，受到这个西化啊、民主法治啊、自由这些的这个影响，那移植进去现在目前出现了一个不适应，再加上这几年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蝗虫论啊，就是中国太多人、太多游客或者太多的移民进去，让香港人开始感觉到一种生存的这种危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很希望说能够选出自己的一个领导人，自己的民意代表，那这样的话来保持他们自己的自主性。但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基本法都本来就保障他们在2017年能够逐步的来实现这样一个梦想，那这时候北京再用任何理由去拖延啊或去谩骂，当然就会引起这样一个反感。所以我认为说现在香港的人会有这个压力，主要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生存的这个危机的这个边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2017年看到这样一个普选，他们会认为说那可能过去所在基本法所感到这个承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强大的这个反弹。
那严教授，您看像香港的有70多万人来这个投票，虽然这个投票是非正式的哈，到底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意嘛。那以中国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中国大陆面对这样强大的民意，他们是不是应该赶快尽量来做一点回应呢？或者他们可以完全毫不在乎呢？
我觉得相当困难，因为我觉得中国自己都还没有准备好。中国在经济上过去这二十几年来，我们看它是确实是很大幅度的这样一个改变啊，也就是说经济上有啊，政治上左。那过去他们认为说这样可以来解决问题，政治上左，经济上又可以处理，现在发现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我认为说现在北京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因为北京自己内部其实这种民主的这个压力也非常的大，我们看到这些目前在海外的这些民主运动人士对于北京的批评甚至都比我们还严格还强烈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中国它内部对民主需求其实是相当的强，但这都是被压下来，所以这种情况下北京进退两难，因为北京如果一旦开了这个口，那它可能又别的地方也要开，所以他无法来承受，所以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压一压，而且现在压过头出现反弹，所以我想目前他也内部我相信目前也是有点左右为难，认为我，所以这为什么说他现在对很多的处理，包括像我们前节目所提的在台来台湾为什么这么低调，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缓和，基本上就是也就刚孙主任讲的，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维稳的概念，也就是说他现在四处问题碰，包括外交方面也很受到很多的挫折，所以他现在无法处理，他就尽量把事情稳定下来。可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一国两制是白皮书出来，那个只是这个火上添油啊，这可能是他们原来也没有预期到的事情。
好，谢谢严教授。博英，下面请您跟我们两位来宾来交流。
好的，谢谢婉纯。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一下孙远昭博士，就是刚刚这个两位都提到一国两制白皮书哦，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可以说是激起香港极大的民愤呢。就我的了解，就是说一国两制白皮书呢，香港人很愤怒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白皮书里面，中共提到就是说这个基本中共对于香港有完全的管制权，同时基本法不能够逾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香港的人或者是法界都认为说这个就违背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啊，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当初说香港除了国防外交之外呢，可以就等于这个基本法就等于是香港运作的小宪法一样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刚刚孙博士也提到，就是港人要这个爱国人士来爱港人士来治港啊，那么其中把司法人员甚至法官都包括进去，他们认为就严重的侵犯了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那不知道这个孙教授，您是研究这个法律的，您怎么看？这是不是就是两个这种法律观念的冲突性呢？
这里面就充分凸显出来啊。这个刚才我完全认同严教授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器官移植产生了一个对峙性。这个当中呢，双方的确有一些同床异梦的味道，表面上都认同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另外有一个香港基本法，但是呢这个之间的对应的关系，那么大家就认为就是本来香港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碰它，大家就在你什么事情你谈基本法就好，不要去用宪法来压基本法。但是呢站在大陆的立场就是说，我宪法当然是高于一切，你基本法只是我人大通过的一部法律而已，我要改就改。那么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架势跟态度出来的话呢，就不好看了。那么归根结底啊，我想就是说从我们自己学法律，一个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我们常常也是劝学生们，就是说你们今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法律给搬出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之道，这个只会引发更激烈的后果。法律是最要命最不妥善的，是在最后的一个途径，没有任何其他办法都用尽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你才用法律去解决问题。法律最好的方案是预防，是打了预防针以后就最好再也不需要碰到它。而今天呢，我们看到似乎整个情况态势有点失控，刚好适得其反，所以就要把法律给搬出来作为想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这是很遗憾的一个现象。
嗯哼，好的，谢谢孙远昭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这个中港冲突啊，这个由来就是也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大陆为什么没有想要说逐步的去理解港人的心声？像这一次张志军，他至少也好，也是像这是倾听民意嘛。那现在这 台湾还不是这个完全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香港是，那他为什么没有想要就是至少你也做个倾听民意的样子？那因为香港无论怎么样都是对于在台湾的这个样板嘛，反而说现在是用更高压的手段祭出一套两套三套各种的方式想要去打压香港的民意，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这个说来话长，这很多分析角度，但从比较心理层面来看，就是中国这个政权其实他的心理变化也很大。过去在二三十年前他是比较卑微的，虽然他政治很强但经济很弱，但是从过去这尤其十几年来，尤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他整个经济不断的腾飞啊。2006年他是这个外汇存底世界第一，2010年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他现在到后来就有点膨胀，包括他现在在旅客在海外也都是最抢手了，因为多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会把香港看得很小，甚至我从很多大陆学者的口中也觉得说香港是个负担，变成他们的负担，所以香港过去这时候东方之珠这个珠现在已经褪色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香港想要求什么，他会觉得说你不应该那么多，更何况香港还背负一个原罪，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所以他们常会觉得说这背后是不是有外国势力介入，或者他们也觉得说香港人好像是半洋半中了，他们有时候也不一定很瞧得起，一方面会觉得他们好像很不一样，但一方面又瞧不起，再加上语言上也比较不一样，广东话跟这个普通话算差很大，所以这好多很复杂的因素下来，他们总觉得香港现在已经进来了嘛，你吵什么吵，对不对？它跟台湾是不一样，台湾既然还有个海峡，我们还有军队，我们还有一定的外交空间，那是不一样，它的对待会还是比较有区别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完成。
好的，我们现在还有几位听众，我们首先来听到有一位香港的听众跟观众打电话进来，很高兴我们来可以听听香港民众怎么想啊。高先生你好，请说，欢迎你。
你好，你好，你好。啊，喂。
哎，请说，高先生，您最近听得见这次的公投，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跟感想啊？
香港，对，这个是公投民意。从上次投票已经看到了，7月1号会举行一个很大的游行啊。那对中国这个白皮书，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白皮书惹出来的，中国政府啊。那么中国政府把香港当成一个儿子，中国政府它本来就是像一个土豪，一个老板的土豪，煤老板。房地产老板就是一个土豪，那把香港当成儿子，那儿子呢是真正的民主，要的是民主。那么中国呢？
好的，谢谢。对，高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想法啊，好，很高兴有香港的听众打电话进来，直接表达。我们下面再接一通，然后我们其他的听众都对不起了，我们来接湖南的高先生，请讲。高先生，您在线上？
哦，是的。
哎，请说。
嗯，我认为啊，中国啊，应该，所以现在共产党啊，他没有民主，所以呢，在中国所以搞得很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看台湾，按理说这个台湾海两岸啊，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还有一党之政，要彻底民主化。
好，谢谢您。
比如说这个党的。
好，湖南高先生，谢谢您，谢谢您的这个意见，我们听到了啊。还有好多听众在线上，我们接不成了，因为今天电话线很多，同时我们讨论话题也非常有意义啊。那么我们的线时间只剩下很简短了，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啊各自做一分钟的总结。我们先请孙远昭先生。
是，我想今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是张志军主任访台，一个是这个香港这个准备七一要大游行，还有公投，好像是两件不是全然相关的事情，但是却触动到了这个北京非常敏感的一根神经啊，所以基本上它也是它彰显的就是说未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多元层次多元文化的一个做法。我想我们基本上这次的访问，张主任的访问可以说是建立了一个常态的沟通机制，然后呢它建立一个多层次的交流的管道， 那么尤其是与这个反对党的沟通，另外一方面呢，也对于台湾的反对党民进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要怎么样去拿捏在阳光下来行使他的大陆政策，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大家要重新在这个政治版图上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大家都离开了他的舒适空间，进入到一个从来未知的领域。
好，谢谢孙教授。我们再来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做结论。
是，当然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啊，我们还是要对于这样一个发展稍微做一个正面期待啦，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其实两个社会的往来啊，最重要就是人民的这个看法。那人民的看法，人民其实是很务实的，他看到跟你交往主要看是机会跟威胁嘛。那如果说跟你交往威胁多，那他当然就尽量避开，如果机会大，那当然他愿意跟你交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实的这个论点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北京应该去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你很希望跟台湾或香港拉在一块，可是别人一直防着你，这个绝对是你这边的问题，因为你大你又希望，可是你做不到，做不到岂有不得，就反求诸己啊！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去做一个政策的调整反省，这样才有助于整个两岸或两岸三地的这个稳定发展。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今天电话很多，如果还没有这个接通到您的电话的话，请您每个星期都关注我们的海峡论坛，特别是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在这儿也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昭先生，还有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严建发博士，还有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非常感谢各位。好，我们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的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南中国海争端不断升级，
It's more than sounding fury。
国际公法能否化解岛屿争议？
It's not manageable.
历史记录能否作为主权依据？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provides an additional complication.
激烈交锋是否会导致硝烟四起？敬请收看《美国之音》电视系列片《南中国海争端》。
好，现在又预告我们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星期一6月30号，时事大家谈要谈两个话题，一个是中纪委6月打虎打老虎创纪录，中共反腐迎来兴奋点；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共反击西方渗透，都是反法势力在捣乱吗？另外呢，在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要谈的是陈光标式的慈善，是这个与人为善的为善呢，还是虚伪的这个伪善呢？这些话题呢，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也请您锁定持续收看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